欢迎您收听由磨撇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当卢醉飞》，作者白汀州，主播小少娘汨罗，第90集。
月光如水，夜宁静，他躺在我的身边，轻轻的呼吸，声音轻柔。他的睫毛很长，柔和的睡颜恬静美好，如同鸟儿的羽毛轻轻划过我的心脏。我盯着他看，一点也睡不着。我放弃了皇位，带着他远离了京城的纷扰，远离那些勾心斗角的日子，让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这是我能给他的，我所想到的最好的东西。我忍不住搂住他单薄的肩膀，将他拉进怀里。她是我的妻子，是我们孩子的母亲。3年前，我们来到江南没过多久，她便诞下了我们的孩子，是个小男孩，眼睛鼻子长得像她，其他地方都长得像我。我给他取名叫司空兰，意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他觉得好听，却觉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意义并没有必要，因为咱们的儿子青出于蓝是必然的。他说倒不如叫司空兰，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如同波澜一般壮阔而自由。那时候他刚生产完没多久，虚弱的如同一张纸片，我抱着他第一次觉得很想哭。一股淡淡的香味飘进我的鼻子，让我沉醉不已。这是它独有的味道，像酒香，却比酒香淡雅清冽，闻着很舒服，从头到脚到心里都很舒服。也许这是另一种瘾吧。我依然记得那一日，他在温泉的水中，我的怀里，如同受惊的小动物一般，心虚地看着我，说：“
我并不是谭淑妍。”
他的眼中满是心虚与哀伤，看得我心疼。小傻瓜，我早就知道了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摔下悬崖之后？不，其实早在那之前，自从谭淑妍消失之后，我一直在派人找他。忽然有一天，红毅冲进我的书房，告诉我找到了。我立刻出发，循着他给我的路线，找到了他所在的地方，那个破旧的小酒馆。我发誓，那是我看过的最美的画面。昏黄的夕阳快要落山，阳光洒进破旧的小酒馆。他抱着一个老旧的木抽屉，将铜钱一枚枚的小心翼翼地拿出来，嘴巴里嘟囔着奇怪的话语，像是数字又像是口诀，让人听不懂。细碎的头发从他的肩膀上落下，他将不听话的头发捋到耳后，却被我的脚步惊得抬起了头，转瞬间却绽放出最自然不做作的笑容，夹杂着些许歉意。他说：“
客官已经打烊了。”
没有了往常的华服，没有了华贵的金银珠玉，没有了精致的妆容，穿着素雅的麻布衣裳的她，却美得让我心惊。但是这种美却让我感到陌生。谭淑妍是一张简单的白纸，她纯白干净，被檀香保护得太好，在肮脏污秽勾心斗角的宫廷贵族官家儿女中存在着，难得，让人感到舒服，想珍惜，让他保持原有的干净。但是面前这个谭淑妍不同，她是深潭中的泉水，远远看去清澈见底，但是细看却发现其中的景色令人目不暇接，让人想潜入其中一探究竟。她不是谭淑妍，越是跟她接触， 我便越是确信这一点。但是他的长相和身上的信物却与谭淑妍一模一样，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。仔细调查他，排除了阴谋论，确信了谭家并不知道他人在京城这一点之后，我非常愉快地开始了我的计划。就算他不是谭淑妍，遇上了我，他也别想逃开。可是好的东西总是太过瞩目，好的姑娘也是如此。他因为我陷入危险，一些不怎么讨人喜欢的人相继注意到了他，心怀鬼胎的，嫉妒的，羡慕的。可是他只能是我的。脱掉了黄袍，我没有任何的遗憾，但如果失去了他，我会遗憾一辈子。对于现在的结果，我非常满意。今晚的月色格外好，月光透过窗棂洒在他的身上，如同罩上了一层烟纱。我将他搂得更紧了，他睫毛轻颤，似乎是感觉到了我的动作，伸出手来自然地搂住了我的脖子，趴在我的胸脯上继续熟睡。我不禁笑了。今日白日是酒馆开张3年的日子，他安排了一个大酬宾活动。这几年他一无聊就开始折腾这些活动，什么跳楼价甩卖、亏本大处理、双十一活动，没想到每次还真能吸引不少人。酒馆的名声被他折腾得火遍了大江南北，他也成了有名的当炉醉飞。这一次也是里里外外来了一大票酒鬼来庆贺，他们喝得东倒西歪，虽然他们都不太敢在我面前造次，但是看见他就跟一群苍蝇似的围着他打转，还是让我心中十分不爽快。不过见他忙里忙外兴奋得不行的样子，我还是没有阻止他，只是稍微叮嘱了他几句，结果他却笑着说我像霸道总裁。我疑惑地问他，霸道总裁是谁？这个姓好像并不常见。他却笑得直捶桌。姬凤竹和唐木这两个闹腾的小夫妻也过来帮忙，唐木还好，姬凤竹那个疯女子简直全程帮倒忙，唯恐天下不乱的作态，把飞影帮的帮众全找了过来，弄得我一个头两个大。不过七彩倒是开心极了，整天都是笑笑闹闹的，望着我的眼中满满都是幸福。他开心，我也就开心。不过以后也要看紧他才行，一没注意他就偷偷尝了几口酒，最后整个人像个孩子似的趴在酒桌上睡着了，真是太不让人省心了。下次偷喝酒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我吻了吻他的额头，闭上了眼睛。爱你，我的当炉醉飞。
院子里的紫藤花又开了，淡紫色的花儿拥在一起，盛开在阳光下，明艳动人。过去的那些恼人的回忆，又像阴魂不散的鬼魂一般缠上了我的身躯，侵入了我的大脑，让我整个人都处在了驱散不了的阴影当中，让我的心脏隐隐作痛，仿若陷入了乌黑无底的泥淖当中，窒息，痛苦难忍。小姐，你又在发呆了？思绪被清亮的声音猛然打断。我的贴身小丫鬟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药，一面说着话，一面将碗小心翼翼地递到了我的跟前。小姐，该喝药了。一股刺鼻又浓重的药味扑面而来，让我的心情愈加烦躁，胃里也隐隐有些作呕。今儿不想喝这个，端走吧。可是老爷他吩咐过让您一定要喝药，喝了药才能养好身子，养好了身子才能怎么样。我打断小丫鬟的话，语气十分不友善。才能被我打断以后，他有些战战兢兢的，说话都不利索了。才能过上正常的日子。
你的意思是，我现在不正常？
我不怒反笑，反问道。看见我的笑容，他更像是见了鬼似的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手中的药碗都有些拿不稳，茶屋一般的药水洒在了衣襟上，脏了一片。
奴婢不敢，奴婢不敢，滚！
话音一落，他便抽筋般的挣扎起身，飞快地跑没了影儿。他近来视我为洪水猛兽，几乎把我当作鬼魂一般看待。还有那些下人，他们看到我的时候，那种惧怕、惊恐，又带着鄙夷的眼神。我知道的，我都知道的。不就是被自己心爱的人休妻、赶出门，被自己的妹妹取代自己的地位吗？尽情的鄙夷吧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确实是输了，输得彻底。丫鬟小厮们没有一个敢接近我，要不是我那个偏心的爹爹还记着我，没事过来看我一眼，我恐怕早就饿死在了这小小的后院当中。这就是败者的命运。一晃两年过去了，司空云，你现在过得很好吧？紫藤花的阴影下真是舒服啊。大夫说我郁则气结，放他的狗屁，我这不是好得很。偶尔会听到那些丫鬟小厮们议论我，说我疯了。听了我只想笑，我才没有疯啊。我的记忆还清晰，我的脑袋也清醒着，非常清醒，甚至比以前还要清醒。幼年时的回忆还好端端地待在我的脑袋里，我的心里那么清楚，那么清楚，每天都会像走马灯一般放一遍，一遍又一遍。
花开得这么好，你怎么看上去这么不开心？
司空云的面庞依旧冷漠而精致。因为你不在我身边，所以我才不开心。我泪眼朦胧地看着他，而他却丝毫不为所动。因为他的身旁早就站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了。那人虽然跟我有些相似，但却笑颜明媚，如阳光般刺眼。他深情地看着他，将他搂进怀里。
不，我不允许，不行。
我捂着脸，心如刀绞般生疼。
是你把他推到了他的身边。
一个陌生的声音传来，我抬起头，一身白衣亮得刺眼。这人长着一张太过漂亮的脸，面带笑容，黑色的眸子却如冰窖一般寒冷。司空仪，这个虚伪的家伙，他来做什么？
是你把他推到了他的身边。
司空仪又将那话说了一遍。
胡说八道！
我正没呵斥他，他却站在我面前死死地盯着我，慢慢的越来越小，变成了小时候的模样。身形变小了，眉眼当中却是满满的阴郁。我想起来了，这个人谭淑妍诞辰那天他也在的。在我看到司空云和谭淑妍笑闹之后，这个男孩不知道何时站在了我的身边，带着让人觉得毛骨悚然的微笑对我说，
是你把他推到了他的身边。
不是的，你胡说，你也是输家，你明明已经输给了司空云，你已经死了。
你跟我是一样的。
司空仪的笑脸可怖，他慢慢地逼近，将我困在阴影中。
我们是同一类人。
同一类人，笑话。我对他说的话嗤之以鼻，我怎么可能跟你这种人是同一类人？
哦，
司空仪不怒反笑，笑容愈加可怖。别以为你做的那些浑事没有人知道。是的，我全都看到了，这个人是披着人皮的鬼。
我还记得，在一次宫廷宴会上，我离席透气，正好撞上了他和他的妃子温如清，躲在阴影处。他掐着他的脖子，死死的。那可怜的妃子憋得满面通红，眼里满是绝望。他逼迫他想办法将娘家将军府的兵权弄过来，还给他喂下了致命的毒药。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。我鄙夷地看着他。
我是不懂，也不想懂，可是你懂吗？
司空怡反问我，那副洞悉一切的样子让我的内心莫名地感到烦躁。我当然懂。我骄傲地扬起了头。我深爱着司空云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他。
可他不爱你。
他用简单的一句话就刺穿了我的骄傲。那都是因为谭淑妍那个贱人。
司空云甚至为他放弃了皇位。
我的心脏仿若被撕裂一般的疼。
他不比你爱他爱的少。
不可能！我近乎疯狂地尖叫起来，脑袋嗡嗡地不住地响。司空怡沉默地看着我，身体白得近乎透明，在阳光下仿若虚幻。
这不公平！
我哭着说。
有些东西注定不属于你。
司空怡面具般的笑容异常刺目。
放下吧，这不是爱，只是执念罢了。
执念？不是的，我只是想陪在你身边而已，用尽自己所能为人所不耻的也好，奸猾的计谋也好，我只是希望能够站在你的身边而已啊。
可是最后你得到了什么呢？一切只是无用的挣扎罢了。
我苦笑。
你该珍惜你拥有的，而不是去拼命追求那些本不属于你的。我也是犯下了这样的错，才会有这样的结局。
司空怡的身子越来越透明，最后消失在空气中。金色的阳光下瞬间空无一物。我坐在紫藤花下，心中空落落的，心中的怨气，对于谭淑妍的恨，对于司空云的爱意，仿佛都随着他的消失全部被带走了。这样也好。
近日一件怪事在京城中被传遍，据说那谭府二小姐谭展颜在府中的后花园里胡言乱语整整一日，仿若在跟人对话一般，尖叫呓语不断，众人惧怕，无人敢接近，最后安静地坐在花下。丫鬟们壮着胆子去看，发现竟是香消玉殒了。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当奴最妃》，本书到这里就全部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